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被蹲坑后否定迫害向内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31日。2024年4月4日，我和我们小组的 L 同修在一位同修家学法。上午学完法， L 同修悄悄地告诉我，我家附近的 D 同修特意让他转告我说，我家楼下的一楼来了两个便衣蹲坑，是市公安局的。便衣每天从一楼的超市过到楼道里，这是超市老板告诉地同修的，因为地同修和超市老板是好朋友。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我本能的第一念就是否定。正好前一天晚上，我看到明慧交流文章，同修引用师父的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发生多大的事就当作什么也没有，照常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当时看后我心里一震，所以就记住师父的提示了。我悟道，在我家楼下蹲坑就一定是大法弟子的事吗？就应该往自己身上联系吗？二楼是新搬来的，大家不了解，说不定是常人的事呢，我不承认。但是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情，既然发生在我这儿，一定有我要修的。怎么修？在全盆否定旧势力的同时向内找。我准备回到家里后好好理顺一下自己，在这颗心上下功夫。当天下午回到家，走在楼下的时候，感觉环境和以往不一样了。上楼后关上家门，我突然感觉像被圈进一个笼子里，四周都是监控，都是眼睛，时刻有被抓走的危险。不知道楼下现在情况到底如何，不知道他们什么时间下手。一种无形的恐惧、死亡、孤独、无助、蹂躏人心的物质向我袭来。我问自己应该怎么修。我需要背法，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要背经文，也三言两语，经文正法、经文正念等等经文。越背法能量场越强，背法心里才觉得踏实。背了一个小时后，我就在悟。99年迫害初期，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否定旧势力，不知道大法弟子的来源，不知道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还以为吃苦越多越好呢。可是今天，我已经在师父的正法中修炼快30年了，我明白了我是谁。正法弟子的生命意义以及使命，就是维护大法，正实大法，从而救度众生。那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怎么对待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 回忆一下随师正法走过的路，堂堂正正去北京正式大法，破除2001年610企图绑架，破除一次次的大搜捕，资料点遍地开花。2015年实名溯江，面对面解体邪恶清零等等，一桩桩一件件历历在目，都是在否定排除他们中走过来的，彻底解体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因素，同时慈悲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司的可救药的众生。这时我从心底发出一股强大的愿望，明明白白的破被蹲坑的谜，谜底应该落在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理出头绪后，我开始发正念，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就是来同化大法、正实大法、注视正法、救度众生来的，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彻底解体旧势力的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就是迫害众生，彻底解体另外空间参与这件事情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及共产邪灵，化成原始之气为己用，慈悲所有参与这件事情的可救度的公检法司的众生，不可救度的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恶人，立即现世现报，然后还念发正念口诀。发了近一个小时的正念之后，我开始向内找。一，首先找学法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学法质量不高，学法量时间不够，背法不扎实，得法同化法显然就少。二，学法少导致在修自己，改变人的观念，走出人力度不大，表现上有时主意识不强，管自己难，不好突破。尤其是贪看动态王，不能够持久地保持真我主宰自己，真我假我思想业力有时就混，表现在对有的人有的同修的观念迟迟去不干净，翻来覆去地走不出人。三，还有病业的观念。今年以来年龄大了的心理很重，有时就会影响精神状态，有一段时间卡在人这个层面上看待年龄的问题，因此还有安逸心。四，在救人上抓得不紧，总是能给自己找出几个理由，还需要突破人心的束缚，抓紧时间抢人救人。我要求自己从现在开始真我主宰自己，分清假我思想业力及外来干扰，从一思一念开始抓住，分清排斥人的习惯性的思维，转变观念。只有加大力度学法，融于法中，内心才能强大起来，才能正念十足地走出人，正实法救众生。这时已经凌晨两点多了，我心里比较稳定了。被蹲坑的第一周，我没有告诉亲属学法小组，修炼的安排都是正常的，同时我抓紧时间大量的学法，发正念，向内找修心，抓住每一个机会向内找，不给邪恶留下空隙把柄。经常去的学法小组人多一些，暂时不去了，要为同修着想，他们都在为我加正念。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家和亲属同修小组，我都主动征求他们意见，问他们在意不，他们正念都很强，并且配合我一起大量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转法轮，还可随时交流。这期间地同修不时的来信说，一开始便衣每天都来，半个月后几天一来。第三周的周五下午，在其他区域派出所工作的亲戚来电话说，我们开会了，从下周一八点开始大抓捕，就抓被蹲坑的法轮功。其实他不知道我楼下有蹲坑的。我想到师父的法， 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不允许迫害众生。这时我发现，我的第一念居然不是为自己，是众生。亲属们听说要大抓捕，马上打电话让我去他们家，他们都不知道我楼下有蹲坑的。有的同修也劝我收拾好东西暂时离开家，我不走。经过这3周的学法修炼，我的心里已经很踏实了。我们是正法修炼，师父看着呢，宇宙众神看着呢，把心都放下了，包括生死。周日晚上，儿子儿媳回来吃饭，临走的时候问我，有什么事吗？有事告诉我们。我说，没事。孩子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关上门后就上来一念，明天能否再见面呢？真我马上制止这一念，不是我，灭。这时的正念已经非常有穿透力了，只要灭，就一下子到了极限，铺满了整个空间场。周一早上8点多，我忽然意识到，啊，今天是周一，而且现在是8点。我到阳台上看看外面，一切正常。从这天开始到5月下旬，我们这个区域陆续被非法抓捕大法弟子50多人。5月1日前，地同修又来信说，那两个人经常来，不固定时间，昨天上午还来了，前天你们2楼的一个女的被抓走了，不知是谁抓的。我想，2楼的如果是大法弟子，就正念加持他，清理空间场。过了5月1日之后，地同修又来信了，说，片警今天到我家来了，要给我们照相，指他家人，说现在又有任务，还要抓人，有指标，也包括法轮功，特别提到了你，他说到你的名字好几次。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意识到还有什么漏，心性没有达到标准，怎么又回炉了呢？我也给同修写信，同修也帮我向内找。我理顺了一下我的思维，从修炼开始到目前为止，心里还有什么没有放下的，从而没有走正修炼的路。按照正法理讲，向内找修自己，这个思维永远是修自己。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的思维是清醒的，心是敞开的，能够跳出自己来看问题。我找到了，找到一个认为自己是对的心。原来在一个问题上，我在坚持自我，这个自我控制我好几年了，导致每周二的学法小组解散了。我很吃惊，由于坚持自我而没有走正修炼路，用人心对待学法小组，没有意识和珍惜学法小组的神圣和师父的安排。那是大概在2019年左右，我们周二的小组 P 同修出现病业假象，我全力以赴地投入帮助同修中，同时我也希望周二小组学法转到 P 同修家，认为学法小组的整体力量帮助同修力度会很大。周二小组成员一半是同修的亲属姐妹们，他们不同意，这样我就不能去周二小组学法了，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同时有2位病业磨难中的同修需要帮助。由此，我对周二小组同修有了看法、观念，认为他们自私。我们互相有了间隔，我认为自己是对的、无私的。2年多的时间，2位病业磨难中的同修陆续离世了，尤其在 P 同修离世后，我当时觉得筋疲力尽，断崖式的衰老，因此对同修的观念更重了。过一段时间，当我意识到不应该抱着这个观念不放的时候，我下决心去掉这个观念，却没有从根本上放下。修炼不在于谁对谁错，而是自己应该修什么。修炼机制永远都是向内的，认为自己对，显然看对方是错的，看对方不是向外看了吗？ 然后再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是坚持自我吗？向外找，不是走魔道吗？与大法是背道而驰的呀。这时的我如梦方醒，我立刻双手合十说道，师父对不起，我错了，还要向周二小组同修道歉，放弃那个自我，那不是真我，归正修炼路。第二天上网，周二小组同修来信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们每个月到一起学法交流一次。此时的我早已热泪盈眶，双手合十，感恩师尊慈悲苦度。接下来我又给我们小组 L 同修写信，我准备去我们小组学法了，可以吗？因为已经一个多月没去我们小组了。 L 同修回信说，好啊，我们都在等你呢。看到此时一股暖流通透全身，我又哭了。正法的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正法弟子在实践着师父精密而又慈悲伟大的安排，从中成就着大法弟子走出人，正实法，救众生，走向神。感恩师尊佛恩浩荡，感谢同修慈悲包容。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的指引下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冬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日。自从2001年被迫离开学校后，我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但无论怎么艰难，我都始终珍惜分分秒秒地做着三件事。每天基本上发完凌晨12点正念睡觉，凌晨3点40开始练功。我充沛的精力得益于我能坚持练功。有时救度众生的事太忙了，三四天练功少了甚至不练时，晚上10点多钟就困想睡觉，我就赶紧好好练功，就又精神了。一，师父给予弟子工作。2019年大年初三，我去给一位同修拜年，和同修谈起找工作的事。同修对我说，你这么柔弱，不能再干体力活了，你得发挥你的长项，再回教育，我可以出资帮你一下，能否办个幼儿园，你考虑考虑。我对同修说，我不擅长操心，办幼儿园不行，但我可以到民办学校去应聘，再回教育。我回家就开始找教材，熟悉教材。大年初八时，一个熟人给我打电话，问我，你想去教学吗？我说，想去，只是担心过不了应聘这一关，要是直接让我去教的话，还行。他给了我一个老师的电话号码，那位老师又把校长的电话号码给了我。三四天后，那位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联系校长，说一位老师突然辞职，学校缺老师，催着让我联系。我打通了校长的电话，他问了我的学历和年龄，让我去试讲。我对他说，我高中教材不熟悉。他说，你来就是，你们那时的大学生比现在的研究生也强100倍，你来就是了。我只教了一年的高一学生，又近20年不教学了，去应聘是有压力的。在校长的鼓励下，我去了学校，他们给了我试讲的课题，让我准备了半个小时，试讲了10分钟的课。 四天后通知我报到。我知道这是师父给予弟子的最好安排，谢谢师尊。虽然我接手的是高二的学生，但已进入高三学习，我必须在短时间内把所有教材熟悉一遍，必须把知识系统化、框架化。而我以前只带了高一就离开了课堂，有近20年不教学了，很多知识点也忘记了，一下子承担高三复习的教学，感到压力很大。师父给我开启了智慧，让我能过目不忘，再加上我对工作兢兢业业，很快就熟悉了教材，能胜任这份工作了。二，用真善忍的理念教育学生。在学校这个新的环境中，我按照大法真善忍来不断地完善着自己。我刚接一个班级的时候，讲课时两个学生在说话，我用眼神制止了他们3次，他们还是说话。我让那男生站起来，他就站起来了。但我让那位女生 A 站起来时，她突然啪啪拍着桌子，歇斯底里地对我吼起来。我没说话，你凭什么让我站？我就不站。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霎时教室静得连一根针掉下去都能听得着的感觉。所有学生都盯着我，我平静了一下，对学生说，这事课下再说，咱们继续上课吧。课后其他学生和我说，这位女生和所有任课教师都吵过，化学老师都被她气哭了，她只要情绪不好就发火，不管你说的对或错，其他老师都不敢管，也不愿理她，随其自便。这件事也让我感到现在孩子道德层面的缺失。我精选了很多神传文化的故事，重新排版后，在课前的多媒体上让学生读。不长时间后，因为高三年级需要老师，又把我调到了高三。半年后，我偶尔经过那个班级时，恰巧遇到女生 A， 她抓住我的手，对我说，老师，我太想您了，您什么时候再教我们呢？在教学中，我注重把传统文化放进教学中，想办法破除中共的无神论，智慧地揭露中共的谎言。讲环境保护时，我会启发学生评价毛泽东的斗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难。讲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时，我会把秦、汉、唐、宋、元、明、清、共产党都列上，让学生思考历朝历代，包括当今的中共国是否都属于中国，每一个朝代是否等同于中国，启发学生中共不等同于中国。讲都江堰水利工程时，我讲天人合一的内涵，讲温室效应时，从全球能量失衡的原因讲到现今的天灾人祸。我问同学们是否得到了逃生的秘诀，有的学生就喊，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命能保。我秉承真善人，善待学生及同事，他们也都能感受到。有位男生告诉我，老师，我们班的女生都说您是天上下来的，是仙女，您是喝露水长大的。不止一个班级的学生这样对我说，一位年轻女老师对我说，哎，老师，你的脸上带着慈悲祥和，不知为什么我们就愿意和你在一起。修炼大法也使我拥有年轻的容貌，有一次我在前边走，一群女老师就在我后边议论，你们说 A 老师哪像50多岁的人，我一直以为她的孩子才上小学呢。刚来这所学校时，我接手的班级是差生、艺术生，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期间上网课，一些普文的学生也分到我带的班级。返校正式上课后，市里进行一轮验收，经我带的一名普文学生 有年前试统考成绩的61分提高到81分。年级主任算奖金的时候分给了原来的任课教师。我很坦然，也没找领导。虽然我在领导眼中很不起眼，但在学生口碑中已经很好。一个学生课下总到办公室问我难度较大的题。我心想，艺术生不用做这么难的题呀。我就问他，你专业过关了吗？他说，老师，我不是您的学生。我说，你怎么认识我的？他说，上网课时您给我们上了一节课，我就打听到您了。因为我们文综组老师太多，所以我就在其他办公室里。他打听到我还真不容易。后来有几位不是我教的学生主动找到我，让我辅导，免费的。经过一个学期的历练，暑假我回到娘家与家人们欢聚一堂。家人们对我能胜任教学感到十分吃惊。外甥媳妇说，小姨真厉害，这么多年不教学了还能拾起来。我告诉家人们，不是我厉害，是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老爹点头赞叹地说，还是法轮大法好。2024年我辞去了学校的工作，一校长给我打电话说，哎，老师，你怎么辞职了？你的教学成绩那么突出，像你这样的老师不教课，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三，学生明白大法真相，得福报。在这些年的教学中，有些学生因为明白大法真相，学生成绩有了惊人的变化。2024年3月，一熟人的孩子甜甜是化名，让我辅导地理课。这孩子是艺术生，艺术专业已过关，并且十分优秀。他所在学校的老师建议他找老师课外辅导一下地理，以便能考上理想的大学。甜甜知道我修炼法轮功，他认可法轮大法好。在给他补课时，我把一模考试最可能考到的知识点讲了一部分，给他重点练了一些题目。仅补了两次课，结果一模考试，甜甜的地理成绩选择题仅错了三个，这是普文成绩很好的学生才能有的成绩，考了他班的第二名。甜甜的同学看到他成绩提高得这么快，几个同学相约来找我辅导。四月初，来了一名艺术生天成，也是化名。他的艺术专业也已过关，专业成绩十分优秀，只是文化课很差。可能是升学压力大的原因，我看到天成的脸色有些暗黄。我给他补课时，发现他地理基础知识十分薄弱，并且地理思维逻辑不连贯。我从基础给他补，并注重对他地理思维的培养。一次补课休息时，天成告诉我，老师，我是慕名而来，听说您带的学生成绩提高很快。我给天成讲了法轮功真相，让他搜藏字时，他立即上网搜索，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王六个大字。我告诉他，专家考察藏字石有 2.7 亿岁，无人工雕琢痕迹，是天然形成的。中共罪恶滔天，自建政以来杀了8000万无辜的中国人，现在迫害法轮功，还活摘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利。藏字石天机尽显，天灭中共已成必然，其成员也将承担一份罪责。至今已有4亿多人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他爽快地答应用天成这个名字退出曾加入过的团队组织。此后在给他补课时，我发现他基础知识掌握得很快，地理思维逻辑逐渐连贯起来。一天不经意间， 我发现天成的肤色变得白里透亮。我问他，有没有人说你脸色变好了？天成回答，我同学说我变白了，我父亲也说我变了。我告诉他，你这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受益了。天成点点头。高考成绩公布的当天，天成发来高考成绩单，成绩出奇的好，考上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学院是没问题了。他激动地说，老师，我考上了，我考上了，谢谢老师的栽培。甜甜也考上了他心仪的大学。升学宴上，天成自豪地告诉我，老师，您知道我考的是什么学校吗？考的是艺术类学校八大名校之一。天成的母亲告诉我，天成超出了平时考试成绩50多分，老师说太想不到了，是杀出的一匹黑马。我给天成的母亲讲了大法真相，并且告诉天成的母亲，不是我有什么本事，是大法师父给孩子开启了智慧，才有如此好的成绩。天成的母亲说，谢谢大法师父。每每讲真相时，看到那么多的众生还受着中共谎言的毒害，我就着急，就想流眼泪。时间飞逝，觉得救度众生的那么多事需要去做，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要珍惜分分秒秒，在大法的指引下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发正念的一点感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9日。发正念是师尊要求弟子做好的三件事之一，是至关重要的，大法弟子都必须做好。一，过去发正念只是按照明慧网上讲的内容，有时也很用心的在心中默念，但是并没有把自己融于其中的感觉。近期又学习了师父正念一文和明慧编辑部关于发正念的文章。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一文中，师父要求我们发正念时要集中精力，头脑绝对的清醒理智，念力集中强大，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在发正念时，我念完正法口诀后，这句话立刻打入我的脑海，并带动我的身心，身体正直，身体高大无比，立掌胸前，无比威严。脑中能够集中强大的念力念一个灭字，集中强大的念力念一个灭字，出自师父的精进要旨三正念，并使这个灭字在脑中无限扩展。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讲到，灭字要强大到像宇宙天体一样大，一切空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我不确切知道宇宙天体有多大，所以在思想中灭字无限延伸，我感受到我的功在灭宇宙中一切邪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我想我的意念到哪，我的功能就能到哪，清除那里的邪恶。这时我能感受到头顶与手掌有强大的能量在往出发，整个身体被强大的能量包容着，发正念时间延长很多。二，在发第一个5分钟正念清除自己空间场时，默念师父在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的一句法，一年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之后，我不再具体想自己有哪些不好的念头，这样有时使思想集中不起来，干扰了清除的效果，
并且还有一些自己意识不到的不好念头、观念。我现在清理自己思想时，守住一念，只要是不符合大法的念头、观念、外来干扰，全部清除掉。这样做之后，我明显感受到在日常生活中思想也清净了许多。过去看到社会中的乱象，特别是自己身边亲近的人，在这种败坏的社会环境随波逐流，有时焦虑烦躁，对不听真相的人感到失望，认识到这都是放不下的情，是修炼中要去掉的。随着不符合法的东西不断的清除，能够用正念看待一些事物，心态也平和了许多。现在每次发正念清除自身时，我延长一些时间，为了不影响全球同步发正念，我提前一些时间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师尊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说，为了减少损失，为了救度众生，发挥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吧，显出你们的威德吧。以上是近期自己对发正念的一些感悟，有不在法上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题目是从童年到青年，在大法中的修炼路，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4日。我是30岁的青年大法弟子，母亲在1999年得法后告诉我法轮大法好，童年我也喜得大法，那时我只有4岁，虽然当时年纪小，但法轮大法好的种子在我幼小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一、小学阶段。等我6岁一上小学，那时已是2001年，中共开始诬陷迫害法轮功，学校老师听信了中共的谎言毒害与宣传，在班级里对我们说大法如何不好一类的话。我听了之后真的像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的，特别是在磨难初期的时候差异很大，有的人被镇住了，有的人在思考李洪志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人在想这个法正不正。当时自己也在心里衡量了一番，到底是母亲说的对还是学校老师说的对，究竟大法是不是好的。当时虽还没从理性上认识到师父和大法是正的，但从感性的一面觉得母亲无论如何不能欺骗我，既然母亲说大法好，那大法一定是好的。就这样我跟随母亲慢慢走入了大法修炼。二、初中阶段。上初中时，有一次老师让我负责给班里的同学发新书，过程中我看到有一本新书的封面上有很多胶，很不美观， 我心想，哪个同学收到这本书也要不高兴的，我就把它先留着，没有往外发，想着如果有多余的新书，就不把它发出去。可是随着书只剩最后几本时，我发现书和班级人数是一致的，并没有多余的书。此时我的内心开始纠结，一面想只剩最后几本书了，是不是要抓紧时间把那本不美观的书发给别人呢？老师让我负责发书，我给自己发一本好书，这是多么便利的条件啊。可内心还有另外一个声音仿佛在说，你考虑清楚了吗？你真的要这样做吗？你忘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教我们做事情无私无我、先他后我了吗？经过这一番挣扎之后，最终我选择了听师父的话。我把自己认为的好书都发给了别人，而把那本不太美观的书留给了自己。一段时间之后，有好几个同学的好书都出现了散页的情况，而自己那本不太美观的书则没有。师父通过发书这件事，既提高了我的心性，又让我认识到自己有眼见为实的观念，从而去掉它。三、高中阶段。上高中时，由于我所在的高中是寄宿制学校，每周要到周五下午放学之后才能回家，但不等到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同学们早已按耐不住要回家的那颗激动的心。当还有几分钟才打下课铃，当老师还在讲台上讲课时，很多同学早已经收拾好了书包，只等下课铃响起的那一刻可以立即冲出教室。我知道同学们都着急回家，还有一部分同学是坐校车的，晚了就没有了。可是每周五放学之后的教室卫生还得有人打扫才行啊。于是我按照师父法中要求的，站在无私无我、先他后我这个基点上，主动地对班主任 H 老师说，老师，让着急回家的同学先走吧，我不坐校车，我留下来打扫卫生吧。就这样，我主动承担了每周五放学后打扫教室卫生的工作，这让 H 老师很欣慰，感动于我为班级的付出。在学习方面，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学习搞好。高中时间本来就比较紧张，再加上我家离学校又远，所以有时我会利用在路上的时间，在公交车上做题，我的成绩自然也名列前茅，不止一次取得班级第一的好成绩。一次，一个同学找 H 老师，希望 H 老师能帮他找一个替考的同学，而他会支付一定的报酬给这个替他考试的同学。因他有一科考试成绩不合格，那时第一次不合格还有补考的机会，这位同学担心凭自己的水平补考还是过不了，所以想找一个同学替他参加补考。H 老师在确保替考学生安全的前提下，考虑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因他知道我家的经济情况不是太好，所以首先找到了我。他向我说明了情况，我听后用法来衡量，觉得自己替考不符合真，心想可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去做坏事，于是我拒绝去替考，这让 H 老师感到很意外，感到我与其他的学生不一样。多年后他回想起来，也直言佩服我的品德。通过这些事以及日常学习生活中的点滴， H 老师对我十分偏爱。一次班里竞选班干部，他对我说，别的同学都上台发言参加竞选，你也不上台，你想的话，咱班的团支书就让你来当。因自己当时怕心严重，再加上 H 老师是政治老师，兼任我们班的班主任，所以当时一直不敢给他讲真相，只是对他说，因为我有其他信仰，所以我不当团支书。我所就读的高中有一个传统，每学期每个班有一个德育标兵的名额，由每个班级上报到学校，会在全校师生例会时宣读每个班级评选出来的学生姓名，给这些学生拍照， 并将照片张贴在学校的宣传栏中以示表彰。当我在例会时听到我班的后面是我的名字时，才意识到 H 老师将我们班仅有一个的名额评给了我，并且此后持续多个学期，甚至在我班开家长会时， H 老师请我的父亲和大家交流是如何教育出我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的。最初认识 H 老师时，他受中共邪党的谎言毒害很深，按照政治课本上描述的，在班级里说了大法不好一类的话。在他认可我的为人，并主动说要认我做干女儿之后，我将他请到了家中做客。母亲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并做了三退，还告诉了他我在学校的所作所为之所以与别的同学不同，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在以后我和他见面的过程中，我陆续将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转法轮以及师父的新经文、理性、为什么会有人类等等都给他，并嘱咐他回家之后要好好看看。他每次都接受，并说知道我是对他好，给他的都是好东西。H 老师从一个说大法不好的党员到现在认可大法好，是因为我在和他相处的过程中按照师父法中要求的去做，使他从我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美好。大法真是无所不能呀，我真心的为他能明真相得救度而感到喜悦。在高中期间，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加持下，我还走过了一个对于当时只有17、8岁的我来说是生死大关的病业关。事情发生在我上高二那年的冬天。刚开始是皮肤发痒，自己不自觉地用手去挠时，发现身上发痒部位的皮肤出现银白色鳞屑。挠破之后，发现鳞屑下方的皮肤呈现红色斑块状。刚开始身体出现这种状态时，我心想，和常人有病的状态一样，但是我这不是病，是师父帮我消业，净化身体呢，都是好事，等过几天就好了。因此，刚开始时正念很强，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还照常的学习、生活，也没有把这件事告知父母。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事情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自己身上的红色斑块不仅没有愈合，反而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并且身上越来越多的皮肤出现银白色鳞屑。那段时间我发现自己的床单上到处都是这种鳞屑，即使这样，我仍然保持正常的学习生活，有时间就听法背法。就这样从冬天到夏天，身上的这种状态愈演愈烈。冬天时还好，因为穿长袖长裤，只要我自己不说，别人一般不会察觉。可到了夏天就愈发严重，那时不仅胳膊上、腿上，就连脸上、头皮上都出现了较厚的鳞屑。到暑假时，这种状态已经完全掩盖不住了。虽然觉得师父在帮我消业的同时，也在帮我修去面子心、求名心，但对于当时只是一个17、8岁的小姑娘的我来说，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这其中既有对自己身体状态的担忧，也有想到同学们会怎样看待我时的压力。暑假过完，到我高三开学时， H 老师看到我这种状态后，尽管我说自己没事儿，可他一定要带我去学校附近的诊所看看。我跟他去了，那个大夫看后对我们说，我这是小诊所，我治不了，你这个太严重了，建议你尽快去大医院治疗。我听了之后心就不稳了，再加上此时母亲也担心我是否能闯过这一关，遂打来电话说要带我去医院看看，我同意了。父母带我去了市里最好的医院，大夫看了之后说这是鳞屑病，俗称牛皮癣，这种病只能控制不能根治，给我开了药膏让我回家涂抹。此时我已完全失去了正念，听大夫的，请假回家抹起药来了。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庆幸的是在家能有更多的时间学法。 通过学法，我找到自己有看常人电视的执着，所以找到了这个执着，觉得自己身体的状态应该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却不见起色时，我明白了是自己不知哪一生做了坏事。现在自己身体出现这种状态就是我应该承受的。我修炼的是度己度人、普度众生的法轮大法。师父让我们讲清真相，救度被邪党谎言毒害的众生，而我却连自己身上这点事还过不去，我还修炼什么呢？想想如果是常人的话，身体出现我这种状态，连生水都不敢碰，活着都累，难道我以后要一直这样的状态下去吗？那我和常人有什么区别呢？我不就是个常人吗？我终于意识到，作为一个修炼人，这是自己或早或晚但必须要突破的一关，我决心突破它。我把药停掉，不再抹了。当然停药之后也时不时会有不好的思想冒出来，会想如果身上的红色斑块继续扩大到整个身体怎么办，我会不会死啊？意识到自己还有怕死的心，我都得大法了，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我把怕死的心放下，去留交给师父。一段时间后， H 老师打来电话说高三集训即将开始，让我回学校恢复上课。父亲听闻也催促我要尽快回校。尽管当时我身体上的状态还没有完全突破，就这样我回到了学校。在这之后，我的身体的以前那种状态渐渐消失，直到完全恢复正常。历时半年多，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总算是过了这一关。经过这一次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之后，我的皮肤比之前更加白净细嫩。母亲说我的脸色也比以前更好看了，白里透红。自从那时停药到现在，12年过去了。尽管这期间偶有几次身体上又出现过那种状态，但都是很小的几个，我不把它们放在心上，也再没用过药，也都走过来了。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现在回想自己当时过关时，身体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只是皮肤发痒，但能吃能睡，这背后不知师父帮弟子承受了多少。四，大学阶段。大学时我依然按照师父法中要求的那样，平时乐于助人，经常帮周围有需要的同学带饭等，这样时间长了，跟他们都成了朋友。后来他们来我家里做客时，母亲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他们全部都做了三退。疫情期间，我也嘱咐他们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其中一个朋友还将我的话都告诉了他的家人，让家人也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五，现在。现在我已工作几年了，是一名老师。在这期间，父亲也从我和母亲的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美好，从而走进了大法修炼。这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修炼前，他喝酒，无论母亲怎样劝说都无济于事。修炼后，他自己主动把酒戒了。现在他休息时间就在家学法、听法、听交流文章，也配合我们做正事。这几年我坚持参加集体学法，在学法小组我得以认识一位姐姐同修，她只比我大几岁，是硕士研究生毕业。自己以前在电脑技术方面不喜钻研，因自己一直有一个错误观念，就是把外星人看大了，认为电脑是外星人的技术，以后是要淘汰的，所以能不用就不用。现在已经悟到用电脑干正事的时候不受它干扰。由于自己以前的错误观念，造成自己在电脑技术上相对薄弱，姐姐同修的到来使我在这方面提高很多。她总是耐心细致地教我，我也认真地学，拿笔把操作步骤一步一步都记录下来。现在我学会了安装系统，如何将交流文章编辑成小册子格式，安装破网软件等等。是师父安排同修来到我身边，帮助我在电脑技术上得到提高。通过集体学法，大家在一起相互交流切磋， 和阅读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我越发意识到修炼时间的紧迫以及自己与同修之间的差距。回想自己的修炼路，每一步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能够得遇大法并在大法中修炼，并且师父还赐予我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么神圣的责任与使命，让我觉得是自己此生最幸运的一件事了。在今后所剩不多的修炼时间里，弟子会努力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兑现誓约，为此为大。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光的欢喜，此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